上我们要特别从但以理书的第五章一同来思想，虽然我们只会读短短的四节的经文，但是我鼓励你，若是你是带着圣经来，无论是纸本的圣经也好，或者你是用手机平板等等，我鼓励你不要把圣经就关起来啊，因为我们会陆陆续续的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但是让我们先来读第25、26、27跟第28节，或许其实我们可以从第24节先开始来看。第五章的第24节这样说：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从神那里来，用指头写出这文字来。所写的文字是什么呢？是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解释是这样：米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而乌法尔辛其实就是这一个皮勒斯的复数，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复数，是同一个意思，乃是你的国被分裂，归于马代人以及波斯人。我们就先读到这一个地方。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机会去过欧洲，去过意大利。前几年我跟师母有机会去那边有一些的服事，在一天的休息当中，当地的同工就带我们去到梵蒂冈去参观。那去到梵蒂冈，一定要去到在梵蒂冈里面的这一个西斯廷的礼拜堂。我不晓得无论是现场也好，或者线上的弟兄和姐妹们，有多少人去过梵蒂冈，也进去过这一个西斯廷的这一个礼堂，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啊！当然要有耐心哈，因为排队是排得很长很长，因为很多人都想进去看。而在这一个礼堂的当中，我想大家会非常关注的就是米开朗基罗在这一个天顶上面他的一些的壁画啊，他的一些的壁画，在这一个天顶上面，在这个壁画上面，在最中间的呢，其实它一共有9幅壁画。大概可以分3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有3个图画是描述着上帝创造天地，有3个是描述着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有3幅壁画是描述着挪亚以及洪水方舟的故事。米开朗基罗在他的这个壁画的当中，我想特别引人注意到的就是上帝创造亚当的那一幅图画。其实若是你上网，你就是没有去过，你上网也可以看到这一幅图画。而是若是你看过或者你去参观过，你会记得在这一幅图画里面，一边是上帝伸出他的手来，一边是亚当伸出他的手来。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手指头没有相碰，据我的了解大概只差2公分左右。为什么没有相碰？大概也有一些的讲究哈。不晓得米开朗基罗当时是在想什么呢？总而言之，没有相碰，大概2公分的一个距离在那个地方。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就看到那两个指头 若是我今天下午再一次去看那个图画的时候，很深的一个感觉，好像亚当也没有特别想去碰上帝，而是好像上帝是用他所有的力量要去触碰亚当，两个指头。其实在准备今天晚上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一幅图画，那个壁画，也想到了指头。因此我就查了圣经，发现在旧约在新约里面，前前后后其实指头这一个词一共出现了有41次之多，41次。其实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或者这整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指头一共出现了有3次之多。一开头那边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指头显明出来，在第5节，当时忽然有一个人的指头就显出，就在王宫以及灯塔相对的粉墙上写了字。而王就是伯沙撒王，当他看见这个写字的指头的时候，第6节就告诉我们，他就变了脸色，他的心意就惊惶，他的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 好深刻的描述哈，指头在这边出现了。其实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第24节，我们也看到了指头的出现，因此从神那里就显出指头来，就写了这文字。所以我们在这一章的里面，我们看到指头一共出现了有3次。而今天晚上就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就是指头的指责。指头的指责，我想从3个角度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3个人物，我们要从伯沙撒这一个人，这一个王一同来思想这一个伯沙撒他的傲慢。但是同时我们也要一起来看但以理，以及来看但以理的勇气，他怎么样在伯沙撒的面前勇敢的来宣告着伯沙撒，甚至我们可以说整个巴比伦的王国这一个国的结束。当然最后我们要一同来看的就是这一个指头，以及这个指头所带出来的意义。让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首先来看伯沙撒他的傲慢。我们其实在这一章的一开始，我们就遇见了伯沙撒这一个王。第1节那边告诉我们，伯沙撒王为了他1000个大臣就摆设了盛宴，与这1000个人面对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他就吩咐人将他父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而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好用这些的器皿来饮酒。于是他们就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所掠的这些的金器皿就带来，而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些器皿来饮酒。当然我想我们会记得在第1章，当但以理在描述着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候，其实在第1章就告诉我们，除了把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一起带到了示拿地，尼布贾尼撒王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把神殿中器皿的几份就带到了示拿地， 就收在他神的库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放在他神的庙里面。我们在这边就看到了伯沙撒就把这一些器皿拿来，用这一些器皿来饮酒。我想在这一个动作的里面，以及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伯沙撒他的傲慢，他的傲慢。怎么说呢？其实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看到他的傲慢。当然首先我想在这边我们直接所看到的就是他在这个动作的当中，似乎可以就把这一些神圣的东西把它们世俗化，且在这个世俗的当中他就亵渎了上帝。在这一个世俗的一个动作的当中，他就亵渎了上帝。其实当我们回去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一而再再而三所提到的就是这一些的器皿，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有六次之多。在第二节，在第三节之后，在第二十三节，伯沙撒用这一些神圣的器皿拿来做一些世俗的一些的用途，亵渎了上帝。我想这个是他第一个傲慢的地方。但是他的傲慢我想不仅是如此，我们在这边也看见了他在敬拜的里面或者在祭拜的当中，其实他就取代了敬拜那真正的神，反倒他敬拜了这一些用人手所制作所创造的这一些的偶像。因此在这一章的里面，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两次之多就描述了伯沙撒他怎么样不是敬拜赞美真神，乃是他敬拜他赞美，在第四节告诉我们他敬拜这一些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然后在第二十四节再次提醒我们，他其实不是敬拜真神，乃是他敬拜那一些其实不能看见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一切你一切行动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伯沙撒的傲慢，第一个他亵渎，他拿这一些神圣的器皿作为一些世俗的一些用途，但是呢在他的祭拜的当中他取代了那一位的真神，没有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他，反倒敬拜这一些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我们刚刚也读到了他没有把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气息以及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我不晓得当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也会不会同时就联想到这非常像保罗后来在雅典的一个经历。你会记得保罗路加记载着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保罗去到了雅典，站在亚略巴谷对着雅典人就讲了一番话。当然他首先夸奖着他们，你会记得他对他们说，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我觉得很可惜，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翻，但是总而言之和合本的圣经是把它翻成我看你们凡事都敬畏鬼神。我想这个翻译就很可惜，有一点负面啊，有一点负面。其实若是我们去看这一段的经文的话，我们去看原文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在那边说他们有浓厚的宗教热情， 有浓厚的宗教热情，这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凡事都敬畏鬼神，有浓厚的宗教热情。紧接着你会记得保罗就描述的他怎么样在雅典这一个地方在游行的过程当中，他就遇见了他们有一个神坛，这个神坛上面四个字我相信我们应该都记得，卫士之神，卫士之神。当然若是我们去查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神坛后面其实是有意义的或者有典故的，因为雅典人他们的确是有浓厚的宗教热情。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其实在雅典要找到一个神坛比找到一个人还来得容易，好像蛮接近我们台湾哦。要找到一个神坛比找到一个人还来得容易，意味着就是在雅典的偶像比人都还要多了。我们大概很难能够体会，大概唯一体会的方法就是我们去到纽西兰那边的羊比人都还要多。卫士之神，雅典人心中有一个惧怕，这个惧怕就是什么呢？这个惧怕就是拜完了所有的神明，若是他们忽略了一个神明，而更倒霉若是这个神明，我们台湾话说大背哈，万一这一个神明就是最大的那个神明的话，那还得了，为了要一网打尽，你看多厉害啊，卫士之神，你看一拜这个神，所有不认识的神也都拜了。但是你会记得后来保罗其实他也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其实这一个万神之神，这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其实他离我们都不远，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在于他，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在于他。我们看到伯沙撒，我们看到他们敬拜这一些的偶像，他们把真神该得的配得的荣耀却用偶像来取代，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傲慢。但是不单单是伯沙撒的亵渎，不单单是他的取代，其实当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看到了第三个，我觉得他的傲慢，这个傲慢是什么呢？就是他轻忽了历史上面的记录，他不认为历史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他是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过去的人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跟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仔细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却会发现当但以理来到伯沙撒面前的时候，很清楚的他告诉了伯沙撒，其实伯沙撒，你知道在你的父亲在尼布甲尼撒王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你知道这一些的东西，而虽然你知道这一切的东西，在第二十二节那边说什么呢？虽然你知道这一切，但是你的心仍是不自卑，反倒你是向上天或者天上的主自告。不仅是不自卑，他反倒自告，他知道这一些的事情。即使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去看，我今天下午在做最后的准备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其实从某一个角度，第四章跟第五章应该一起来看，不应该把它分开。因为很明显的，这两段的经文，这两个故事，第四章所描述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怎么样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也因为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你就会记得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了他，他就被赶出离开了世人，他甚至吃草 如牛、啊、他就在旷野的里面、有一段的时间，第四章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只等到第三十四节，第四章的第三十四节，日期满足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举目望天。但是若是我们回去仔细看第四章的话，我们会发现知道这一个词其实出现了好几次，三次之多。在第十七节，那一个守望者，那个向尼布甲尼撒王显现在他的梦里面显现的人对他说，发出命令来，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让人知道这一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其实在第二十五节，四章二十五节，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又出现了。其实又跳到，若是你又跳到第三十二节，四章三十二节，我们看到，等你知道，等你知道。我想这一个重复就让我们明白这个举目望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终于知道了，终于知道了。但是我们看到伯沙撒，我们却发现他不知道这些事情，或者他没有把这些的事情放在他的心上。因此我们看到他的亵渎，我们看到他的取代，我们看到他的轻忽。我顺便也提一下，我想若是我们读这几章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注意到，能不能其实是常常出现的一件事情。在第二章，我们昨天晚上没有机会多去强调去注意，但是在第二章你会发现这一些术士，这些法术，这一些加勒底人，他们没有办法替尼布甲尼撒来解他的梦，唯有但以理才能解尼布甲尼撒的梦。其实这个能跟不能在第四章又重新出现。同样的，我们发现这些法术师，这些哲士，他们没有办法替尼布甲尼撒再一次解他的梦，只有但以理能解他的梦。其实在第五章也是非常非常的类似。当伯沙撒看到那个指头在墙上写字的时候，他再一次要求那些法术师来到他的面前，来解释在墙壁上面所写的字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在第五章再一次我们看到他们又不能做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不晓得还要试他们试多少次，应该就可以把他们开除掉了。其实在第二章本来就要把他们杀死了，结果但以理救了他们一命。其实我在这当中就想到了，我不晓得这样的解经正不正确，若是不正确的话，就在主里面饶恕我吧。但是我就想到，其实今天世人也想尽了办法要解决今天人生的问题，但是似乎好像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有的人说我们用教育可以解决人的问题，有的人说我们用经济来解决人的问题，有的人说我们用榜样来解决人的问题，有的人说我们用环境来解决人的问题，我们用 education，我们用 economics， 我们用 example， 我们用 environment。 人类的历史就充满着我们尝试着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希望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国家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发现其实这些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吗？但是人还是总是回到那些，却没有看到其实真正能够解决人问题的乃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最近看了一本书， 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这本书主要是在描述着福音怎么样能够进入到人的生命里面，做那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这本书英文名字是 Life's Healing Choices， 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出一些的选择，能够带给我们完全的医治。它主要其实探讨三个问题，它探讨伤害 hurts， 它探讨恶习 habits， 它探讨 hang ups 癖好，100多页就探讨这三个问题，也重复的分享了很多很多的见证，描述着人怎么样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大能，能够让他们从这三个实在是常常捆绑人的三个东西伤害。今天无数的人其实就活在伤害的捆绑之中，不是吗？其实我相信今天晚上无论是现场也好，是线上也好，我相信也有人在我们的当中，有人在你的生命做过说过一些的事情带给你伤害。我也不低估这个伤害，也不看清这一个伤害，但是我们也发现常常我们就被这个伤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被它所捆绑。恶习，特别在这一个三 C 时代，我想恶习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小的时候待机中要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他还得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跑到西门町去。笑的人都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有一定的年龄了。但是今天我们其实不需要离开我们的家门，我们关上我们房间的门，我们卧室的门，我们就可以看一些我们不该看的东西。而这些的东西我们也都知道常常其实扭曲人格，无数人的生命就被这些东西所破坏。我可不可以很快做一个见证，也是我在30多年在宣教的工厂上面最难过最难过的一次，就是我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 Jamie 我的英文名字，请你赶快来。那时候我跟师母我们是住在香港，他在电话上没有告诉我任何的事情，他就说你可不可以赶快来。我就打电话给航空公司，那一天下午我就直接飞到北京首都机场，他来机场接我，一路回到他的家里面几乎没有讲一句话。我心里想完了，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家里面，他叫我坐下来，请我坐下来，他就告诉我他的太太也是我们的同工，内地会的同工，决定离开他，提出离婚。我就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告诉我他的太太在他的电脑上面，就是这个弟兄的电脑上面，看到了上千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照片。他太太无法思议我的先生怎么会去看这些色情的东西。那天下午在他们的房子里面，我心里面极其的难过，被这些东西所捆绑，恶习恶习癖好等等，人用人的方法是不能的，但是福音的大能却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哇，或许我这个有一点灵异解经，这里好像没有特别提到这一部分，就是我觉得这个能不跟不能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尼布甲尼撒一而再再而三用同样的方法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想到但以理似乎都是想尽了办法，没有别的可能性才请但以理来。 伯沙撒他的儿子，哇，我顺便提一下，有可能是他的孙子啊。若是你读过但以理书的话，会知道这有一点点的争议性。其实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有小字伯沙撒，有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子而不是他的儿子。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伯沙撒其实他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不是轻忽历史，没有从历史学到任何的一些的功课。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傲慢是从他的亵渎所看到，他取代了敬拜真神，用偶像来取代，他轻忽了历史所应该学习到的一些的功课。其实也有好几个别的方面我也看到了他的傲慢，譬如我发现其实他在乎的就是一种享乐，他活在一种享乐的里面，他却没有想到其实很可能按照教会，对不起，这个圣经专家告诉我们，他的父亲若是他的确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孙子的话，其实他的父亲就在这一个时刻，其实正好就是跟马代人以及波斯人在征战，父亲在征战，而儿子在那边啉酒醉，在那边喝酒，在那边享乐，却没有想到其实那一天晚上，若是你熟悉第五章的话，那一天晚上第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就被杀了。当夜，在我的圣经里面，我把这个当夜把它圈了起来，把这个当夜圈了起来。在他的下面我也特别注明了耶稣所讲的一个例子，我相信其实也是我们熟悉的例子，就是那一个富裕的财主，那个有钱的财主，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一个比喻，那个无知的财主，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那边告诉我们这一个无知的财主。当然耶稣在那边主要讲这一个比喻是为了要提醒他的听众要谨慎，要自守，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是不在乎家道丰盛。然后他就用了一个比喻来讲，讲到这一个无知的这样的一个财主，他的田产是丰盛的，他就自己心里面想，在第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第十七节，他就心里面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他又说，我要这样办，就是把我所有的仓房都要拆掉，我要另盖更大的，在那边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以及财物。第十九节，然后什么呢？然后就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好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不就是伯沙撒的图画吗？他的父亲在外面征战，儿子却在那边吃喝快乐，似乎好像是安安逸逸。当然耶稣讲的这一个比喻的关键是在第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完全没有把神也没有把永恒放在他的考虑里面，他唯一所想到的就是享受，他唯一所想到的就是安安，对不起，我不是反对安安乐乐，但是他唯一所想到的就是这一些，他却没有考虑到上帝，他却没有考虑到永恒。神就对他这么说，无知的人。我顺便提一下，这个无知其实在新约在希腊文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可能性，至少我的了解在这里的可能性，这个无知不是一个 一个没有聪明的人，他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无知的意思是他没有判断的能力，他没有判断，他没有去思想到永恒的问题，他没有思想到生命的问题，他认为生命其实只是安安逸逸吃喝快乐而已，却没有想到其实人的生命是远远的超过，也应该超过这些。人生的意义不是从这些而来，我想他的无知是在这一个地方。然后在那边上帝对他说什么？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我顺便提一下，今夜要，这个要字其实是一个交代，带着一种要付出，要解释出，要有一个交代的一个意思。而当我们回到但以理第五章的话，我们就发现其实伯沙撒就活在这一种享乐的当中，完全忽略了生命的意义。但以理的，对不起，伯沙撒的傲慢，他的自高，他不愿意谦卑。其实若是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这也就是加勒底人的，不晓得可不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民族个性。怎么这么说呢？你有可能说，戴牧师啊，你怎么可以乱讲话呢？把所有的加勒底人都抹黑啊。但是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哈巴谷书里面，其实哈巴谷书第二章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节的经文，在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这样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我们大概都比较不会注意到这一节的上半节，我们比较注意到这一节的下半节。这一节的下半节是什么呢？为义人因信得生啊！这一节我们这一句话我们就很熟，所以我们熟悉二章四节的下半节，但是我们就却没有注意到上半节，就讲到加勒底人他们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伯沙撒的傲慢，伯沙撒的傲慢。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什么提醒？很快一个提醒，三年多前我跟师母就进入到华神服事，常有机会跟牧者有一些的沟通，有一些的分享。我也不敢说是常常，但是出现的次数其实也是不少。就是有一些牧者会说，其实我们很担心把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们送到神学院，也不一定只是指着华神，因为我们发现一把他们送到神学院，他们回到教会，就有一个牧者用这个词留给我很深的一个印象，回到教会就是弯不下腰来，弯不下腰来。我想这个对任何神学教育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求神帮助我们。伯沙撒的问题就是他的傲慢，他的傲慢。甚至若是你回去看这一段的经文，我刚刚没有时间多提，但是我也发现当他碰到了但以理，当他遇见了但以理两次之多，他在这边特别提到了那一个，你是不是在那些被掳的人当中，几乎就可以看到他的那种瞧不起，那种歧视，他的傲慢。求神帮助我们永远带着一个能够弯下腰来的心智。但是让我们很快看但以理，我们很快看但以理，好宝贵的一个图画，好宝贵的一个图画。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些法术师，他们没有办法解这 这一个谜，他们没有办法翻译在这一个墙上的这一些的字，因此我们往下读的时候就读到了那一个太后尼布甲尼撒的妻子就告诉他的儿子或者告诉他的孙子，其实在王宫里面有一个人，他是可以解释，他是可以讲解这上面的词。你有机会的话，我鼓励你回去仔细的读他怎么样来描述着但以理，我觉得很宝贵。在第十节我们在那边就读到了，他来到王的面前，愿王万岁，你心里面也不要，你心里也不要惊惶，脸面也不要变色。为什么呢？第十一节，因为在你国中有一个人，感谢赞美主，有一个人，有可能在你的职场上面，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但以理，在你的王宫里面有一个人。然后注意下面怎么描述但以理，他里头有神圣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然后紧接着描述着但以理怎么样成为这些法术师的这个领袖。第十二节紧接着又说什么呢？在他的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聪明以及知识，能够圆这一些的东西，能够讲解这所有的东西。感谢赞美主，在王宫里面有一个人，但以理有圣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今天你我也应该有圣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阿们。哇，这个阿们好像有一点弱，应该都有圣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吗？除非你还没有信耶稣，那有可能就还没有圣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但是若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圣灵一定是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里是否是光明的？我们是否是敬畏耶和华？因为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是否有美好的灵性？哇，这个给我好大的提醒啊！代际中啊，你有没有一个美好的灵性？总而言之，感谢赞美主，我们看到了但以理何等奇妙的一个人，何等了不起的一个人。但愿感动但以理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但是让我很快的在这边看，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但以理他的宣告。我至少想到了四个很重要的地方，四个很重要的宣告。我首先在他跟伯沙撒之间的这个互动的里面，我看到他的宣告是一个真诚的一个宣告，一个真诚的一个宣告。什么意思呢？你会记得伯沙撒也答应了任何人能够解这个谜，能够解释在墙壁上面所写的这一些字，答应了他什么呢？答应了为他穿上了一个紫袍，用一个金链放在他的颈项上，然后呢传令使他成为国中位列的第三位。我想大概因为他父亲是第一，他是第二，因此这个人只好也就是第三。但是你会记得当但以理来的时候，其实伯沙撒也应许他这件事情，对他说十六节，若是你能够把这些东西讲解给我听的话，你就必身穿紫袍项链，这个戴在颈上，然后在我的国里面位列第三。但是注意十七节，但以理怎么回答？但以理在王的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他所追求的不是这些的东西，他不愿意让这些的东西便宜化他在神面前的那个身份。真诚的宣告，一个无畏的宣告，我真佩服他。 我真是佩服他。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了那个婉言哈，好像在这边他就不是那么个婉言哈。无谓的宣告，无谓的宣告，忠心的宣告，忠心的宣告，全然的宣告。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越来越觉得这个时代迫切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但以理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从伯沙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的傲慢，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的胆量。但是让我们很快回到在这墙壁上面的这一句话以及这几个字。当然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带出的意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米尼米尼提克勒乌发尔辛是什么意思呢？二十六节就把这个讲解告诉了我们。迷你的意思是什么呢？迷你的意思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神已经数算了伯沙撒的年日，且到此完毕。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就被杀了。提克勒又是什么意思呢？在这边告诉我们，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不单单是被数算，我们也看到他显亏欠。当然皮勒斯或者乌法尔辛的意思就是你的国分裂必归给马大人马代人对不起和波斯人。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了伯沙撒。我一开头特别提到指头这一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了有41次之多，在这里出现了有3次。但是当我去查其他出现的地方，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譬如诗篇第8篇告诉我们，上帝是用他的指头创造天地的，上帝是用他指头来创造天地。在出埃及记第31章18节，生命记第9章第10节告诉我们，上帝是用他的指头在那一个石板上面写出了给以色列人的十诫。路加福音第11章第20节，那边耶稣告诉我们，他是用上帝的大能，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用上帝的指头来赶鬼。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指头来彰显福音的大能。但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指头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我相信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有一位正在犯奸淫的女人被捉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还记不记得那个记载？一直令我们好奇的，既然正犯奸淫，请问另外的人在哪里？据我的了解，犯奸淫是需要2个人才能够犯奸淫。 但是他们却没有把另外的那个人也同时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约翰福音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耶稣两次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画刺。受不了约翰，就是不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画了什么刺。有的时候我就会跟师母说，到天上我就很想去找耶稣，我想直接问耶稣就可以了。师母会告诉我，你太无聊了，到天上应该不会问这些问题。不晓得到天上我们会不会是都知道这一些东西，所以连问都不用问了。但是约翰没有告诉我，约翰没有告诉我们，两次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后来你会记得耶稣又站了起来，对着周遭的人对他们说，在你们当中没有犯罪的人，你们就可以拿起石头来打。一个一个就离开了。第十节，第八章的第十节，约翰福音，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这一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就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若是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指头是审判的指头，我会把约翰福音八章的指头称为是恩典的指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不要再犯罪。是的，伯沙撒，但以理书第五章是指头的指责。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不需要留在指责的当中，乃是如同约翰他也说，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在你我的身上不需要一个指责的指头，乃是让我们一起领受那一个恩典的指头。